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这个节目，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圣经。我是您的主内家人，也是你的读经好伙伴陶立敏的。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的来研读《创世纪》，我们进入到第十三讲了。
走进时光长廊，看神创造世界以及创造人类的奇妙，探索罪恶和死亡的始源，并且了解救赎历史的发展，为你送上《创世纪》研读，由陶立敏播音。
上一会儿的时间呢，我们就看了《创世纪》的第十章，不过呢，时间太赶了，所以就没有机会做出回应的。今天我们先回应了上回的分享，然后呢，才继续看经文的。上回谈到第十章呢，其实是说到了挪亚的后代，闪、韩和雅弗他们的后代又是怎样的。那么我们看了之后，应该有什么回应呢？那第一方面呢，就是要尊重不同国籍的人，尤其是在我们中间工作的人，例如那些外来的劳工啊、女佣等等，因为大家都是来自同一个祖宗的，是受同一个的造物主所爱护的。全世界的人既然是同出一源，本来就是合一的，所以呢，我们真的要非常竭力的去维持合一。在这个时候呢，我就想到了一个故事哈。这个故事呢，是说到了上帝的肤色。有一个天真的小孩子就问他的爷爷了：“哎，爷爷啊，我是白种人，咱们的邻居那个腓力呢是黑人，我的好朋友阿强呢，他是来自香港的黄种人。那么神应该是哪一种人呢？他的肤色是怎样的？”爷爷呢就抱着孙儿告诉他了：“神的肤色好像玫瑰一般的红，又像山鳌一样的棕色，像早晨天空的蔚蓝，日落天际的彩霞，像隆冬的纯泉白雪，像参天大树的墨绿，像春日的花团锦簇，以及那个看不到的空气的颜色。它的肤色和我们毫无分别。”那我知道呢，在这儿呢，爷爷说的话呢是一种的比喻哈。那既然是这样的话呢，这个代表了什么呢？就是我们应该是用相同的态度对待不同肤色的人。不管是什么肤色的人，神都爱他，都珍惜他的。在他的眼中没有说，哎呀，这种肤色的人就比另外一种肤色的人要更珍贵，要更有那个人生的价值，不是这样的。既然是这样，那么我们应该很平等的，用一种爱和尊敬的态度去对待那些跟我们肤色不同的人。那这个也是我们在看创世纪的时候呢，应该有的一种的感受体会哈。这是第一方面的。那第二方面呢，我们既然是源于神，就要好像保罗所说的那样，单单的侍奉他，不敬拜偶像，不让任何的事情或是人占据了神在我们心目当中应该有的首位，因为我们都是他所生的。我们要好像耶利米先知那样的祷告：万国的王啊，谁不敬畏你？敬畏你本是合一的。那万国都是从神而来的，他最配受我们的敬畏。另外呢，我们也要信赖神。这一章也就是第十章，让我们看到神怎么样的履行他的应许， 是挪亚和儿子，不仅是生养众多，遍满了地。可以看到，他是信实和慈爱的。那么，盼望弟兄姊妹呢，就把这一切牢牢地记在心中。现在这个时间呢，我们就开始进入到第十一章的经文了。十一章呢，可以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十一章的一到九节，记录了人在一到十一章的第三次犯罪，这个就是建造巴别塔和城，引致神要变乱人的言语，又使他们分散的。巴别塔和城的记载，却是直接的指出了，这个人视为伟大的古国，并没有得到神的悦纳，他的建筑物也提醒读者，人不能够和神去看齐的。骄傲和自主最终会导致败落。另外，我们在学习另一种语言的时候呢，会立刻想起了企图建造巴别塔和城的人。如果不是因为他们那么的骄傲，违背神的命令，我们今天也用不着花时间心血去学习外语了。那第二部分呢，就列出了闪的族谱，这个是十一章的十到二十六节。这一段经文记录了从闪到他拉，并且儿子亚伯兰时代，这个是为神拣选亚伯拉罕留下了伏笔，神将会透过他赐福万族，他成为了神惩罚人以后的那个拯救的器皿啊。第二部分结束的时候，那个焦点渐渐地集中在亚伯兰的身上，从他所出的后代将会成为一个新的团体，来代替因为巴别城和巴别塔被分散的团体的。巴别使人受到咒诅，分裂成为万国，而亚伯兰呢，却成为了万国的祝福的。好，在这呢，我们再仔细地把十一章来一个分段哈。十一章的一到九节是谈到了巴别塔和城，十一章一节是引言，十一章二节说到了人停在示拿地，十一章三到四节是人计划建造城和塔，十一章五节神降临视察，十一章六到七节神计划阻止建造，十一章八节是人分散在全地，十一章九节就是这一切的结束了。第二大部分呢，是十一章的十到二十六节，这里说到了闪的后代。十一章一节，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作者开宗明义地指出了巴别塔事件之前天下人都说一样的话。天下人是指当时的人所知道的民族。口音言语都是一样呢，这句话原文的直接翻译是有一种语言，一种的话，大家都是说一样的语言，一样的内容，语言相同就标志着团结和统一的。十一章二节，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那这一段描述人做了三件事情，分别是往东边迁移，遇见了平原，而且住在那里。他们违背了神要他们分散遍满全地的命令，这个就是他们在这一章所犯的第一项罪了。往东边迁移呢，创世纪的作者继续这些人是向东迁移的，因为巴比伦在迦南地的东面。东边在创世纪里面常常有负面的含义，就正如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去住在伊甸的东边，罗德搬到索多玛也是往东迁移。 东边和耶和华的面好像是对比的，所以作者描述这些的人是往东边迁移，暗示他们做了恶事。示拿地就是美索不达米亚的南部，后和著名的巴比伦呢是同意的。巴比伦在圣经里面常常预表着跟神为敌。示拿地所包括的区域大概是从今天的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一直到波斯湾的。第二节，住在那里，短短的四个字表达了非常丰富的意思。第一方面是表明了他们在这个地方长期的定居，他们不会也不想离开的。这个和下文他们从那里分散是成为了强烈的对比。第二方面呢，这一章末也提到了塔拉带着一家大小前往迦南地，到了哈兰就住在那里。他不愿意向着神所应许的未知之地前进的，结果就死在哈兰。第三方面，住在那里暗示了不遵守神的命令。他们住在那里，违反了耶和华吩咐他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的命令。十一章三到四节叙述了住在示拿地的人召开了一个大会，所有人都来参加，要造大量的砖，又用砖建造城和塔。建造城就显示了他们不想离开这个地方，而建造塔呢，是为了要扬名。这些人希望为自己立名，不仅是要得到名誉，更是要得到自主权。这个也就是当初始祖所犯的罪了。对于建造城和塔的人来说，这两座建筑物是他们身份和名声的象征，他们不肯接受作为人的限制，要跟神看齐，要追求自主。这个就是他们在这一章所犯的第二项的罪。第四节，塔顶通天呢，就代表着这些人要建一座通天塔，高入云霄的，就类似今天的摩天大厦。通天一方面是象征高，就好像探子描述迦南地的城市又大又坚固，而且高的顶天一样。而另一方面呢，塔顶通天是要直达神所住的地方，跟他看齐，因为天是他的居所，这是骄傲的表现。就正如以赛亚先知描述巴比伦王曾经骄傲地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第四节，传扬我们的名。那这些人建成是要流芳百世，扬名四海，使人赞赏他们的伟大工程。大卫的爱子亚沙龙也曾经立过一根石柱，因为他说，我没有儿子为我留名，他就以自己的名称那个石柱叫亚沙龙。建造巴别塔的人很希望这两栋的建筑物会见证他们的伟大，他们的永垂不朽。这个暗示了他们希望可以长生不灭。另外，扬名也再次的反映了人的骄傲和追求自主。因为第一方面呢，其实只有神才可以为他自己建立永远的名。第二方面呢，也只有神可以使人得名的，就正如他给亚伯兰和大卫的应许一样。我们可以看到，扬名是属于神的范畴，不是人应该有的权利。建造巴别塔的人僭越了神的权柄，这个就是不守本位，是反叛了。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原来这些人建造城是为了安稳，他们以为这样就可以抵御任何的外敌入侵，可以永远住在那里，不会分开了。可是他们万万想不到，建造了城以后，他们就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而另一方面，建造城和塔 可以视为人类科技进步的指标，是带给人安全感的，让人引以为荣的。可是在这儿我们看到，神却要撇弃这一切。十一章五节，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作者用了拟人法来描写，暗示神为了要更清楚知道情况，就亲自的从天上下凡看个究竟，要采取行动了。耶和华从天降临也有审判的含义，因为他是公义的神，在调查清楚以后就会宣判和执行刑罚。这一句也讽刺了人以为所建造的塔已经高达神的住处，原来还差得远呢，所以神才要降临才看得清楚。以赛亚先知曾经说，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他看地上的人就如蝗虫那样的细小的，人实在是太骄傲了。十一章六到七节，作者一方面以讽刺的笔法来暗示人实在是骄傲无知，而另一方面却指出人这样做可以带来严重的后果，耶和华一定要采取行动。这个解释了神拦阻人建成两栋建筑物的原因。耶和华行了两件事情，阻止人一失足成为千古恨的，那个就是下去变乱他们的口音，以及分散他们。第六节，建造巴别塔的人是一样的人民，讲一样的言语，他们就是属于一个民族，而且说一样的话，所以他们就同心合力团结起来大干一番了。如今既做起这事来，这句话应该翻译为这事他们开始做。这事可以有两方面的意思，第一是指他们要跟神看齐，建造巴别塔只是他们合作的第一步，要到达耶和华的住所又要扬名。第二呢，是指他们不遵行神的吩咐遍满地面，反而要建造城，好让大家可以集中在一个地方。如果他们成功的建造塔和城，以后要做的事就更难以想象了，或许要比这一次更差更坏呢。第七节，变乱他们的口音呢，变乱的字根是描写做菜的时候把材料混在一起，很难分辨原来的面目究竟是怎样的，把人的语言搞乱了，他们就不能够沟通了，因为是听不懂对方所说的话，也就根本无法有所交流了。神只是变乱人的语言，而没有拆毁那个塔，这个显示出建造巴别塔本身并不是那个问题的症结，那个关键是在于他们要和神看齐，言语不通使人不能够再团结，所以他们就只能够终止原来有的大计了。十一章八节，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分散是这一章很重要的词，出现了三次。第一次是继续当时的人企图建造塔和城，因为不想分散嘛。第二次就是这一节了，耶和华把他们分散了，这个是描述分散的行动。第三次呢，就是人不能够建成塔和城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被分散了。十一章九节，这里提到了巴别这个名字，这个词原文是和巴比伦相关的，这个名字在亚喀德文当中是指天的门。 建造巴别塔的人以为塔可以作为桥梁，一直到达神那里去。想不到这个塔反而会使他们离开神更远的。那城名叫巴别，人本来以为建造城和塔可以扬名，后来呢，也的确是因为这个城而声名远播。可惜这个并不是流芳百世，反而是遗臭万年。值得注意的就是，在过往的审判里面，神判刑的同时会施恩典，减轻刑罚对人带来的痛苦的。比方说，亚当和夏娃虽然被赶出了伊甸园，却没有立刻被处死，神又给他们衣服去遮盖他们的身体。该隐虽然被神去赶逐，过着流离失所的生活，神也同时给他一个记号，免得有人向他报复的。地被洪水所毁灭了，神依然顾念挪亚。巴别塔和城带来的审判，却没有提到神的恩典，这个反映了这件事情带来的后果实在是非常严重的。好，那这个呢，就是十一章的第一大部分。第二大部分呢，是十一章的十到二十六节，这里谈到了闪的后代的。这一段记载了从闪到亚伯兰的族谱，显出了神拣选了亚伯兰以及他的后代。这一段是创世纪的第三个族谱，第一个族谱记载了由亚当到挪亚的时代，第二个记载了挪亚三个儿子以及他们的后人分散出去的七十族。这一段就是接续第五章，记下了由挪亚的儿子闪到亚伯拉罕的时代的。第二十二节提到了拿赫这个人物，他的意思就是吹走，他是亚伯兰的祖父。亚伯兰有一个兄弟也名叫拿赫的。马里文献里面就提到了哈兰附近有一座的名叫拿赫的城市。二十四节提到了他拉，拿赫生他拉，这个名字和月亮是有关的，这个反映出他拉的父母亲是敬拜月神的，而月神是吾尔城主要的神明。二十六节，亚伯兰、拿赫、哈兰有三个名字哈。亚伯兰呢，原文是由亚伯和兰两个字组成的，前者的意思是父亲，后者是高举。亚伯兰的意思就是父被高举，或者是高举之父，尊贵之父。哈兰在这个地方呢是人的名字，意思就是圣所了。那么当中还提到不同的名字呢，我就留待弟兄姊妹慢慢的看了。好，这个就是整个十一章的内容。我们看完了之后呢，应该有什么回应呢？陶丽敏就想到了好几点哈。第一方面就是，我们人不可以以自己为神，我们呢要接受作为人的限制，我们凡事都要尊神为主，跟随他，倚靠他。如果人安守本分，接受神的定限的话呢，我们就能够得到真正的满足了。那第二方面呢，我们要小心名的引诱，年纪越大呢，这方面的引诱也会越大的。我们应该靠着神所赐的力量面对这个试探，也要避免和人去比较的，尤其是要避免和同辈的或是年轻一辈的比较。我们要记住，只有神可以使人去出名的，这个是他的主权。我们要尽力做好他交付给我们的工作，不要追求出名，这个更不应该是侍奉的动机哈。神并没有要求我们成名，只是要求我们去顺从，而且忠心地使用他给我们的恩赐而已。陶立民想到了，其实基督徒也会追求名声的。或许呢，在我们的心中，或是我们也听别人说过类似的话哈，就是说，哎呀，我做了这一切，就是要让全教会都知道我是谁，我是多么的重要。哎呀，我在这儿生活呢，就是要让这一区的人都知道 我是某某名传道，我所讲的道是多么的厉害等等。那这些呢，其实都是暗示了我们在追求就是那种名声，这个绝对不是神呢要求我们去追求的，我们所追求的就是去忠心服侍主，盼望这一点呢能够成为我们的提醒吧。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破碎，我们需要求神来破碎我们的生命，好让他可以再次重建我们的人生的。我们需要求神来改变我们，让我们生命当中一些不好的元素都可以被剔除出去，好让我们在世活着的时候可以成为一个讨神喜悦的人。那么就把这首的诗歌送给您，我们就谈到这了。真道分解，与你共勉，再见。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发短信到号码13229966122，注明真道与我们分享。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做我路上的光。